AI 的产业发展和整个AI 投资机会啊，我们各个团队也是继续坚定的看好啊。每周三五电话会议都在给各位投资者去强调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市场一些震荡调整之后啊，我们看到啊，因为我们持续建议投资者在这样的一个震荡调整啊，包括前一阵子也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调整过程中啊，继续坚定的围绕这个高景气代表未来科技产业方向啊，这个高成长性的这个 AI 相关的啊，包括大模型，包括这个算力啊基建啊 AI 算力基建啊相关的各个领域啊，包括像芯片半导体啊光通信啊这些啊以及相关的包括设备啊等等啊，那么这些方向啊，然后加上大模型啊以及啊当然有核心的应用啊，那这些领域那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市场在震荡调整中啊，那么我看到今天整个这个科技板块啊表现来讲应该说我们觉得还是看到就是在震荡调整中市场还是愿意去继续选择啊这样的一个更具成长性的啊的这个方向啊，那么当然包括现在这个阶段也是到了这个可能即将A 股啊上市公司包括美股啊不港股一些核心的 AI 的相关的公司陆续会发最新一季的财报啊或者业绩预告啊，那么也是在这个点呢也建议投资者进一步的更加聚焦于业绩啊，从业绩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认为 AI 产业链啊尤其像算力基建啊这些产业链包括大模型啊这些公司可能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高景气的趋势，那么对应到业绩上来讲也是有望有更多的一个体现啊，那么也是有望有更多可以期待的，包括中报啊包括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季度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高增的一个业绩成长性啊，所以总结下来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继续围绕这个 AI 去做坚定的布局啊，我们还是非常坚定看好整个 AI 的方向啊，那所以今天还是有请我们开源证券的啊包括我还有我们其他的TMT 和海外团队的各位首席高级分析师，然后给各位投资者进一步来更新一下我们对于整个 AI 和各个板块最新的观点啊，那首先的话就是传媒互联网这块啊，那么首先我们这边的话我们还是首先看好第一个看好大模型方向啊。啊，我们看到国产大模型的能力呢，也是在持续的这个升级迭代啊，并且在全球的这个竞争力在不断提升啊。那么，比如像最近的这个智谱 GLM5.2， 那么在推理能力方面呢，是目前最强的这个开源大模型之一啊。那么在多项核心指标方面是追平甚至是超过这个 Claude Opus 4.8 和 GPT5.5 啊。那么在架构上，这个 GLM5.2 是延续的这个 MOE 就混合专家这个路线啊。那么总参数是7444 billion 啊，7440亿。那么激活参数仅40 billion 啊，400亿。那么 API 的定价呢，可比闭源模型要低很多啊，因为它这样的一个混合专家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其实那个激活参数啊量相对来讲是不高的啊，所以它节约了这个成本啊。那么并且这个智谱的这个 GOM5.2 能支持100万 token 的这个无损上下文啊，所以它在 Frontier SWE SWE 马拉松等长程的任务测试里面呢，得分是仅次于这个Anthropic 这 Claude Opus 4.8 啊，差距只有仅0.7%。在编程方面啊 ，Code Arena 得分是1595啊，在全局可用啊，目前可用的模型里面是排第一啊，因为这个 Anthropic 它那个 Fable Fire 啊这些，包括 Matrix 啊 Fire 这些被禁嘛，就是因为一些美国政府的一些原因啊，那其实现在也是给了这个智谱 GLM5.2 在海外更多的一个用这个开发者啊用户去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是非常看好这个 GLM5.2 推出来之后进一步带动智谱的这个 token 啊，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 token 量和它的这个AR 啊，就是年化的这个收入继续高增啊，那么并且智谱的这个 GLM5.2 也是体现出它的一个迭代速度啊，模型迭代速度进一步的加快啊，较之前的 5.0 和 5.1 来讲的话在短时间内迅速也有推出这个 5.2 啊 GLM5.2 这个版本啊，那么就是目前来讲的话，确实从推理啊 coding 能力方面，那么智谱应该是站在全球模型的这个最前列啊，最顶端啊，所以我们也是持续看好，就是本身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高成长性，也继续看好后续它的一个迭代速度啊，在算力可支撑啊算力卡这个可支撑情况之下啊，进一步加强对于这个模型后续的这个预训练和后训练啊，去加快模型的迭代，也包括在这个多模态啊多模态视频生成啊视频识别理解这方面，那么智谱后续也是有望进一步加快这个模型的迭代啊，保持它那个模型的这个领先能力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视频模型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字节跳动也是推出了这个 CDNS2.0 mini 啊，这视频生成模型啊，官方表示比 CDNS2.0 fast 要快两倍，但是输出的质量相当啊，主打这个高性价比定位啊，那么以 720p 的规格计算的话，那么单秒的生成成本啊是约5毛钱啊，较 CDNS2.0 的标准版降低了约1半啊，那么也是说这个 CDNS2.0 mini 啊，它具有一个高性能，同时这个低价格啊高的一个性价比优势啊。那么另外的话，本周就是火山引擎的 Force 原动力大会啊，将于6月23到24号，就是本周二周三在北京举办啊。那么我们看到它的公布的这个议程内容里面，包括像火山引擎的新品发布啊，还有技术主论坛啊，以及包括像 AI 的内容论坛、AI 的应用论坛啊、CNS 影视论坛、AI 的慢短剧论坛等11个产品分论坛和13个行业分论坛啊。那么分论坛也是非常多的，那么这里面也是有望进一步发布就是火山字节系它的一个新品啊，包括模型就是模型啊或者是 AI 应用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啊是有望发布的，然后包括进一步的将 啊，火山的啊，包括豆包，包括 Cadence 这些模型啊，赋能各行各业的一些应用案例啊，那么也望得到更多的一个展示啊。那么此外的话，像这个物理 AI 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啊，阿里巴巴那个大模型家族啊，也是首次推出了完整的这个巨神智能大模型 Chainwen Robert 系列啊，包括这个 Robert Manic、Robert 这个 Lave 和 Robert Word 三大核心模型，分别为这个机器人装上灵巧的手啊、韧度的脚和会思考的大脑啊，让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能够迈向真实落地，它有的可靠的这个通用底座啊，其实就是物理 AI 和世界模型面向巨神智能的模型方面啊，阿里的千问系列最新拿出的这个进展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国产大模型无论在推理啊，还是在视频生成动态，还是在世界模型物理 AI 方面啊，那么都有进一步的这个升级迭代和迈进啊。那么智谱在 coding 推理方面，那么字节在动态视频这个生成能力方面啊，以及包括千问它在coding 和最新的在世界模型物理 AI 方面的一些进展啊，我们觉得都是值得去重点关注啊，重点的去跟踪的。然后尤其是我们认为，就是模型往后跨里会有望进一步往头部集中啊。那么这个头部模型它本身在获得更多的一个商业化收入的情况之下，那么也有望进一步的去大额融资，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去加大对于算力上游的这个支撑，它预训练和后训练的这些算力的卡和一些算力基建的一个投入，那么从而保持它的模型迭代的一个高速迭代和模型性能的一个领先性所以我们认为头部效应有望进一步的加大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大模型本身就是整个 AI 产业发展的这个我们说皇冠上的明珠属于这个产业里面的核心我们全球的这个 AI 产业都是在围绕最头部的大模型，像 Anthropic， 像 OpenAI像国内的智谱字节阿里等这些模型，然后去这个持续的升级迭代，然后带动更多的应用就整个的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都是围绕这样的一个核心去推进的那么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也建议投资者进一步聚焦到头部的这些大模型就是买AI 的话，产业就是要买里面最核心那么就是买大模型也是会买里面，也应该买里面最头部的这个模型买龙头就像我们看世界杯就看梅西，看最头部的明星那么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比如头部的明星，比如像梅西，他可能踢得足够久了，或者过去足够辉煌了，就认为他后面去不会去延续这种辉煌，会往下走，去选择那些目前看起来就是还不够牛的这些球星而是说这个看到梅西他对吧，就是世界杯39岁的高龄去参加，那么首战也是帽子戏法进了3个球，就是明星他正因为他是明星，他是他的自身的这个能力各方面来讲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他可能不因为年龄的增长那么他的能力这个下降反而在高龄他还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突出的能力和状态所以这对我们的一个启示来讲，就是也不能因为这些比如说像智谱已经涨得比较多了那么或者估值看静态比较高，那么去特殊自己去选择这些可能中尾部的一些公司是我们应该更加聚焦这些龙头本身我们刚讲到的龙头，它的一个大额融资加性能跃迁模型性能跃迁加 token AR 高增，进一步带动估值跃迁这样的一个正循环会就更加突出将进一步的延续那么带动它的自身竞争力和后续的这个收入增速和估值进一步提升所以我们觉得围绕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也建议更加去聚焦头部的这些大模型那么这里面我们重点推荐和收益标的就包括像智谱MiniMax 腾讯快手阿里巴巴等等这些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物理 AI， 我们刚才讲到阿里在这个巨神智能模型方面的进展我们认为物理 AI 会是整个 AI 大模型包括乃至整个 AI 发展后下一步打开产业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将 AI 从数字世界迈向这个真实世界真实的物理世界那它除了世界模型本身我们觉得会充分受益那么进一步的也会拉动对于算力和数据这块的一个更大的一个需求更大的一个需求所以对于像一些 3D 数据和拥有比如说机器视觉技术和 AI 仿真平台的公司，那么未来在物理 AI 的这个数据端我们也是有望发挥更大的商业化的价值所以这里面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方向物理 AI 里面围绕 3D 数据 AI 仿真和机器视觉这些领域那么受益标的包括像这个索成科技、樊多数创五一世界奥比中光等等那么另外核心 AI 应用的话，我们也是继续看好高成长的 AI 广告和 AI 的慢短剧这个领域，那么它本身来讲也是跟大模型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替代那么像 AI 程序化广告平台其实也是能够完成大模型现在所触及不到的做不了的一些事情因为针对于中长尾的这样的一些流量和数据，然后这样的一个 AI 程序化广告平台基于自身的垂类的模型和算法迭代，也是在这个领域持续生根，具拥有比较强的先发优势已经并且基于这个目前的一个客户数据的一个积累那么建立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规模效应就那么有望继续迎来就是随着这个 AI 程序化广告平台它的进一步的向游戏和电商还有 快速成长的 AI 这个 AI 慢转区域，还有 AI 应用啊这些领域啊去渗透，那么有望进一步来获得这个收入的增量。那么头部的 AI 全球化广告平台，借助于模型算法优势的话，也是有望进一步实现这个规模效应啊，或者说飞轮效应，带来自身收入的一个加速和毛利率啊利润率的一个提升啊。那么所以这个领域来讲，全球的龙头就是 Uplearning 啊，还有 Unity 啊。那么我们国内的公司里面来讲，龙头公司 AI 的全球化广告龙头公司就是这个汇量科技啊，是我们继续重点推荐的。那么收益标的还包括蓝标啊、一点天下。那么 AI 的漫转剧我们也是非常看好，作为 AI 视频模型啊的它的一个重要的应用方向啊。那么借助于像 Cadence 啊、字节的 Cadence 等等这些啊、快手的可灵这些，那么进一步的将这个漫转剧的制作成本啊和制作周期大幅压缩啊，进一步去大幅的降本提效啊，这个 AI 赋能这个 AI 的漫转剧的生产，那么未来有望进一步推动这个行业的啊高增啊，本身在需求高景气的情况之下啊，那么进一步推动供给端的一个释放啊，带来行业延续高增啊。那么这里面头部的一些公司拥有 IP 渠道流量优势的啊一些公司，我们认为是有望充分收益的啊。这里面我们重点推荐的收益标的包括阅文集团啊、中文在线、德才股份等等啊。然后最后就是算力云、算力租赁啊，我们看到就是包括算力租赁方面最近又在从海外到国内啊又在持续涨价，那么本身还是体现出来就是特别是这个大模型带动这个推理端需求起来之后啊，需求的这个推理端的需求持续旺盛啊，那么算力的这个供给啊，就需求端是持续旺盛的，供给不足啊，那么导致这个供需的这样的一个不匹配啊，那么进一步拉动了从海外到国内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个价格啊的持续高增啊，最近的继续涨价啊。那么看到包括像那个6月17号的时候，那个海外这个 AI 推理基础设施服务商啊 ，Bessenton 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就透露啊，英伟达的这个 B200 GPU 的租赁价格将在今年10月续约的时候啊，从每小时$2.63上涨至5.1美元，涨幅约94%啊，就是10月份开始啊，它这个英伟达 B200 的 GPU 租赁价格将接近翻倍啊。那么也进一步体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推理端算力需求的一个高旺盛，对于算力租赁这块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供不应求啊。那么这一点我们觉得也会进一步的拉动啊，包括国内也是啊，就整个算力租赁未来的后续也有持续有这样的一个涨价空间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年的1到5月份啊，国内这个算力租赁这块的一个收入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一个增长啊。那么当然这里面可能未来也会有更多的公司，包括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传媒的一些公司，那么拥有资金优势啊，拥有渠道优势和跟模型大厂啊、云厂商的大厂、互联网厂商有深入过去的业务对接合作的一些公司啊，他们也在积极的转型布局，切入到这个算力租赁这个领域，它也是在这个赛道上面，我们也觉得有独特的优势啊。同时市场预期相对比较低啊，那么未来它的算力租赁这块的一个收入都有望成为这些公司的第二成长主线，乃至核心的一个成长驱动力啊。那么市场对这块的一个认知，我们觉得还是不够充分的啊。包括他们的这个算力租赁业务，后续也有望继续迎来就是订单量的角度和涨价就价的角度啊，就量价齐升这样的一个驱动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也是建议投资者继续去重视布局啊，传媒互联网相关的一些公司转型去做这个算力租赁这和这个算力云啊这块业务的一些公司。那么这里面我们重点推荐和收益标的包括像这个声网科技啊、华策影视啊、知识文化、三人行新信达等等啊。那这些就是我们传媒互联网以上就是我们传媒互联网当前最看好的几个方向，核心就是国产大模型尤其是头部国产模型包括像这个智谱阿里等等啊。那么还有包括物理 AI 里面的 3D 数据 AI 仿真的这个方向啊，然后AI 广告的这个汇量科技还有 AI 的漫转剧以及这个算力租赁算力云、算力租赁像声网科技、华策影视等等这些重点推荐和收益的标的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传媒周期谈线上路演汇报的这个内容那么当然更具体的逻辑和观点尤其是一些个股的观点，那么欢迎各位投资者后续与我们开源传媒互联网团队可以与我这边做进一步的交流，那么也再次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传媒周期谈线上路演谢谢。好，那接下来的话就继续有请我们开源证券的计算机团队的组长张越总还有我们开源证券的这个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蒋英总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陈龙芳总以及海外市场的首席分析师初明总给各位投资者继续带来各个团队关于 AI 以及各团队最新的观点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通信的首席分析师蒋颖。那下面我来汇报一下我们通信行业的观点。近期呢，我们依然是坚定的看好光通信、光纤、光缆、国产 AI 算力以及液冷的这几个大的板块的投资机会。那么从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会更加的推荐前三个赛道。液冷的话呢，我们是看好 Q3 英伟科拐点之后的大的这个板块的投资机会。那光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依旧是首先就是看好这个光模块的龙头中芯双兴盛。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上游的这个磷化铟磷化铟呢最近依然是呈现出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就是光材料这一块。磷化铟呢包括这个 云南锗业、博捷股份啊，以及光智科技。那另外的话呢，还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玻璃酸锂的天通股份，还有光伏科技啊等等。那光芯片这一块呢，依然是坚定看好元杰科技、世嘉光子、长光华新、永鼎股份的这个投资机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非常的看好就是 CPU、CSNPU 的大板块的投资机会啊。那我们反复强调 CPU 呢，它未来的一个这个产业空间非常的大。那最近呢，我们也一直给大家强扩这个我们的一个其中一个细分赛道，就是 MPU。MPU 呢，它核心是受于整个 CPU 的发展。啊，就是光模块时代的 MPU 的这个市场空间其实不是特别的大的，就大几十亿到上百亿，但是到了 CPU 时代啊，整个仅 MPU 它可能就是一个10倍的一个空间的增长。那么在 MPU 这块呢，我们一直在推荐我们的这个森口三兄弟啊，杰普特，还有这个智尚科技以及世嘉光子。那同时呢，还有建议大家重点关注谷歌的二兄弟啊，这个包括这个长兴博创，还有这个泰盛光，还有这个腾仓的一哥啊，它主要是这个腾东光啊。另外的话呢，像我们国内的一些光纤光缆的公司，亨通啊、中天呐 啊，包括远东啊、这个永鼎啊、通鼎啊啊。等等也都在做这个 MPU 啊，所以我们觉得在 CPU 这块呢，大家务必要这个重点关注这个产业大的投资方向。那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力荐我们的 CPU 的这样的一个四重点和四小龙啊，其中四小龙呢主要是罗伯特科、杰普特、智邦科技和智尚科技。 CPU 只要你在里面能够供进去啊，它每个赛道每个细分零部件的空间都是非常大的，大几百亿到上千亿，基本都是十倍以上的增长啊。所以我们觉得虽然这个产业链呢现在一时半会儿还是一个刚开始发展，目前的推广速度的话呢呈现出一个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势头吧，就是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呢，可插拔和 CPU 呢是一个共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长期来讲，我们就要关注 CPU 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进展、行业推进情况了。那就是光这块，另外光纤光缆最近也是有重大变化的，我们也多次强调，一方面的话呢是光纤光缆的价格呢确实在触底的回升了，同时的话呢这个无人机的需求啊，就 AR 这一块呢开始向200微米的这样的一个光纤啊，在这个占比在大幅的提升，200微米的光纤它的价格呢会远高于这个普通的这种单模的657的 AR 的这个光纤啊。那么光纤这个板块的话呢，我们依然是觉得是中报业绩方面呢会是确定性和高增长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所以呢我们依然是坚定的看好光纤光缆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啊。相应的标的的话呢我们都看好，包括亨通光电啊、长飞光纤啊、通鼎互联、永鼎股份啊、中天科技，然后俊之集团啊，还有这个远东股份啊等等啊，这些公司我们都非常的看好，那他们二季度的业绩呢应该都会有不错的这种亮眼的业绩表现。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国产 AI 算力也是我们一直非常看好的方向啊，从计算到交换芯片到这个 AIDC 到算力租赁啊，我们都非常的看好。那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强扩交换光交换这一块，为什么呢？主要是下半年进入到这个超节点放量的，因为今年是超节点放量的元年嘛，明年是放量的第一年，那么元年的随着下半年整个超节点的放量呢，它对于交换芯片和 GPU 的配比啊会有个非常大幅的提升。在超节点的时代呢，交换机的配比呢会和 GPU 的配比呢会从1:20提升到1:3甚至是1:4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甚至是1:2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务必重点关注我们的交换这个交换芯片和交换机的四剑客啊，包括盛科通信、瑞捷网络、紫光股份和这个中兴通讯。那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液冷啊，液冷板块的话我们觉得现在就是整个产业的进展都在持续的加速当中，最近的话呢像谷歌链的份额呢也是发生重大变化，台资、美资、日资呢逐渐的跟不上节奏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份额呢逐渐在向国内的企业倾斜。那么以英维克为代表的核心龙头的话呢，我们认为这个机会是非常大的啊，现在就是等 Q3 的业绩拐点之后，我们觉得液冷板块呢有望这个再起风云。那以上就是我们通信组的观点，谢谢各位投资者，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在会后联系开源通信团队啊，非常感谢。
好，各位投资者大家好，今天计算机组给各位投资者汇报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观点啊，然后本次会议主要给大家更新一下顺源科技的一些情况啊，因为顺源科技目前的 IPO 的进展是6月15号过会啊，6月18号起要注册啊，已经处于这样一个上市的最后环节了，所以然后按照这个科创板的标准啊，市值不低于30亿，近一年也是不低于3亿，这个标准主要面向一些未盈利但成长性比较强的硬科技企业吧。对，然后这公顺源是国产 GPU 的应该是四小龙中的最后一家上市企业啊，然后采用 DSA 专用的一个架构路线嘛。对，然后目前主要绑定腾讯实现一个规模化的商用啊，属于这个推理优先的行业玩家了啊。然后目前的25年80%的隐藏收入主要来自腾讯啊，然后3年大概累计亏损43亿啊。然后顺源科技的首先它的团队呢大概是18年的时候就两位 AMD 背景的一个联合创始人在上海成立吧，包括赵立东负责这个 AMD CPU APU 的产品规划、产品动画核心的 IC 相关工作吧啊。然后赵立东主要创建了这个 AMD 中国研发中心嘛，然后其次就是张爱玲是 AMD 全球芯片研发负责人之一，参与了多款重要的芯片量产啊， 包括微软定制的一些芯片啊等等。然后股权结构方面的话，目前腾讯持股25%，单一的大股东，那两位创始人各持股8.96%吧，啊，再加上两个人控制的远东储物平台，累计持股28%，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核心的产品主要包括几块啊，第一个就是控制层 Firebase 的经营资产的运营模式，主要从事芯片设计、销售以及晶圆制造，销售和大家晶圆制造和封测基本上都交给代工厂去做了啊。然后全新的产品体系从底层到上层，大家分为四层嘛啊，第一个就是底层的话，自研的云端 AI 芯片啊，采用自主的这样一个执行机啊，是产品的它一个体系的核心嘛啊，8年迭代了4代的架构互换芯片啊，然后大概是这样。然后向上是这个 AI 加速卡和模组啊，是当前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啊。单张产品应该包括一颗云端的 AI 芯片啊，目前在售第3代的 S60 图形卡。我们这个产品大概占25年营收的80%-90%的一个这样的比重啊。下一代产品已经回进来，但还没有大大，然后我们量产啊。这项上基本上就是计算系统和集群啊。那单纯的云碎计算机，大家可以集成32到64道 AI 卡了啊，可以覆盖到1000卡和万卡集群啊。已经在了甘肃信阳建成国内首个万卡国产处理集群吧，啊，是国内首个中国移动大规模计算服务集群成熟度5星认证的国产的万卡集群啊。然后最上层就是这样一个军舰的自研的这个软件平台吧，啊，包括这个部件驱动啊、编译器等等，大概适配1000多款这个 AI 模型啊，覆盖300多个应用场景。啊，目前这个 AI 芯片主要分三个技术路线啊，第一个就是 GPU 路线，第二个就是 ASIC 专用的定制系统路线，第三个就是 DSI 中间路线啊。GPU 的部件主要代表厂商是英伟达吧，啊，优势就是通用性比较强啊，可以灵活支持各种算法模型迭代的，然后吃菜比较成熟，但劣势也就是功耗比较高吧，包括单位的算力成本比较高。国内的就是摩尔、木吉、天宇，大概是这些吧。ASICS 优势就是能力比较高，功耗比较低，适合大批量部署，但劣势就灵活性比较差，因为它的算法迭代后，原有芯片基本上我没办法使用啊，而且研发周期比较长，成本比较高吧。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国内公司选择的 DSI 中间的路线啊，就是相当于 ASICS 的升级版，就兼具 ASICS 高性能、低功耗、高分布的优势，就是特点场景啊，同时比 ASICS 的灵活性还要高啊，可以兼容各类的主流的 AI 算法模型嘛啊，还是这样的情况啊。然后对，然后业务发展这些层面的话，大概是目前是针对这个 CUDA 的这个生态迁移成本嘛，对于用户拓展的性质问题，公司现在采取着训练、前沿探索、推理、迅速推进的这样一个发展策略啊。然后这个策略可以保障公司出现的时间稳定的一个经营吧啊。从财务方面来看的话，基本上目前一个层面23年 AI 加速卡收入占比大概3%啊，计算集群占比34%啊，然后24年的 AI 加速卡占比回落到43%啊，然后25年的话 AI 加速卡占比大概提升到86%，然后计算集群占比降到3%。业务模式从这个地方的政府的算力中心提供这个项目制的服务，转向这个互联网大厂的那个批量供卡的一个成本的模式。你说规模层面的话，26年一季度大概是0.86亿吧，大概是增长15倍啊，上年指引大概是10到19亿啊，所以现在预期3半年就可以达到这个25年去年的这样一个收入的这样一个规模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毛利率层面的话，就25年公司综合毛利达到32%嘛，就低于同期的汉武新木机和摩尔新城，行业平均毛利率大概57%啊，其中摩尔新城大概毛利率大概是70%吧啊，公司毛利率比较低的原因就是产品结构问题，就是它那个AI 加速卡和模组收入中80%是来自推理的啊，所以国内科技公司 AI 加速卡的收入基本上50%来自于训练啊，训练和训推一体吧啊，所以这种产品的毛利率会更高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从产品来看，公司推理卡毛利率是高于木系的啊，跟天使科技相比大概是不是其他同类科技公司啊，对，大概是这个情况。那客户的结构方面的话呢，就核心服务层面的话，按照终端口径，公司现在对腾讯的收入占比从23年的33%提升到25年的83%啊，大概包括直销啊，主要直销的这种模式吧。对，然后25年对腾讯直接收入大概是接近8个亿啊，占到营收的80%的这样一个份额吧啊。第二大主要是成都高新电子啊，以及然后前五大客户，其他的前五大加在一起占比不足8%了啊。那么剩余对这个腾讯的这样一个这个收入来自这个大概是这些啊。然后，所以就是，对腾讯，它这个公司第一大股东也是，50%的第一大法定股东嘛，啊，所以双方的其实绑定可以追溯到2019年的时候，啊，那当时公司就主动集中资源绑定了腾讯，啊，大概但是就是腾讯的海量高并发业务场景就是，但可以，它就借助这个平台可以，充分打磨技术和产品啊，但是问题在于客户集中度太高了啊，业务完全依赖于腾讯采购需求，啊，然后。行业规模的话，现在腾讯 AI 加速卡市场的2024年规模大概超过了1000亿美金嘛，啊，2028年可能达5000亿美金，年复合增速基本上40%。那中国2028年规模预计是1万亿人民币，占全球市场30%啊。然后2025年国内 AI 加速卡总出货量大概4.2万张， 盈利达到国产的成了溯源客户大概6.6万的啊，整体市场率百分之6.7啊。那么当前这个新伟达一些大概占了国内的面积的市场份额吧啊，也成了比较大的国产企业的这样的缺口。这次大概是募资了6亿啊，改项目总投资大概其实4个亿啊，这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大概就这它一个募资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就分别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15亿用于第五代 AI 芯片研发及产业化，然后12个亿用于第六代AI 芯片研发，33个亿用于先进软硬件协同的项目，整体研发方向对标国际高端产品，重点攻坚虚拟芯片以及超万卡集群相关技术吧，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目前虽然是国产这个云端 AI 芯片市场中比较少数已经落地正式大客户，属于具备高增长潜力的厂商了啊，但当前的商业模式当然比较偏薄利吧，而且高度依赖于。腾讯，那么未来成长的上限主要取决于哪因素？第一个就是第四代迅推机场能否顺利量产啊，同时打开这个训练类芯片的市场。包括它后续能够从这个腾讯以外的一些客户，从恢复测试阶段转化为实际收入贡献啊。那么这大概是我们整个溯源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天主要是大概是这样的观点啊，谢谢各位诸位。
哎，好的，那个各位线上的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店的首席成功方。那我接着来汇报一下，就是我们电子本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其实虽然最近整个科技板块的这个行情比较动荡啊，但是从整个盘面上来看，硬科技特别是国产半导体这块的一个行情还是非常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基本上。可能分几条线来看。第一个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在当前阶段，整个 Fab 厂跟半导体，就是设备环节，就这个 Fab 厂的一个制，就整个制造链这个环节，应该会迎来一波主升浪这样的一个行情了。那第一个点来自于的话，就是因为最近就是大家集中开始反映这样的一个业绩，所以存储及其存储相关的一个分支近期表现都是很不错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分支下面。7月份马上长信要开始上市，大家普遍预期来讲的话，可能市值一下子往3万亿市值去靠。那这样子看下来的话，就整个 Fab 厂，包括像港股的中芯国际跟华虹，以及A 股的一些，比如说像华润微啊，然后彦东微啊等等之类的，诸多的这样的一个 Fab 厂，它现在一个市值明显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上行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这是第一条线。第二的话就是跟着存储相关的扩产链，基本上设备这边。其实半导体设备这边，就是从4月底开始，4月初开始涨的话，各个的一个标的都已经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了。那随着有一些标的陆陆续续开始出业绩和后续一个订单的一个释放，那这个是一个比较长周期的事情，所以就是它会伴随着整个大厂制造链，就是一起涨。那另外的话就是先进封装这边，就是近期的一个行情比较火热，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第一个是你的一些新股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效应打开，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天花板，比如说像深鹤精微等等之类的。另外的话，像那个下游的一些先进封装的一个扩产也是比较积极的，所以像长电啊、通富啊、永曦呀、就是汇成股份啊等等的，也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板块性效应。这是第一条链，另外第二的话就是涨价这一条链，那像涨价这一条链其实是此起彼伏，基本上少有这个回撤这样的一个表现，不管是近期比较火的 MLCC 还是那个 CCL。近一个月都是表现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的一个空间。那接踵而至的就是那个功率半导体。功率半导体最近，就是国内的几家功率厂商也是接二连三的发这样的一个涨价函。甚至的话，后面 MCU 等等之类也会开始涨价。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涨价这一条链的话，当前阶段可能功率，它的那个行情也会从，就是走趋势开始变得，逐渐趋势加强。这是第二条线。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算力这一条线。那算力这条线的话，其实今年海外地这边来看的话，主要是还是以一些光模块以及 PCB 的一些上游，包括像 CCL 啊、电子部啊等等之类的涨幅会更猛一些。然后海外这边的话，其实主要还是以一个业绩驱动型的这样的一个涨嘛。在国产算力这边，我们认为就是其实它底部反弹就是接近1倍这样的一个涨幅，但我们认为就当前的一个股价跟那个催化点还是比较多的。那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一个是国产的一些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上市跟商业模式的一个跑动，第二的话就是国产的一些芯片跟那个超节点的这样的一些释放。那国产算力这边的话，除了像之前大家所熟知的已经跑出来的龙头公司，像寒武纪啊，然后海光，然后包括像一些连接芯片里面的，就是盛科通信、南汽，包括像ASIC 定制化的新源股份等等之类的这些厂商，已经有很强的一个表现。我们就是开源店团队，核心独家推荐的万通发展，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当前阶段国产算力板块最具弹性的这样的一个标的，那也是可以重点关注啊。那以上是我们电子最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证券的海外分析师初敏。那么我今天主要重点点评一下，就是今天市场传出来的台积电和联发科都接连涨价。那么台积电主要是针对的是七纳米以及以下的先进制程的一个提价，那么不单纯是三纳米的一个涨价，那么就是说这个涨幅的话大致在5%到10%，按照这个台积电 Q1 的收入结构的话，三纳米大概是占收入的25%，五纳米的是36%。那么七纳米的大约13%，那合计的话就先进制程占晶圆的一个收入是大概74%。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本轮的涨价，就是如果是落地的话呢，影响面积是非常大的。那么核心的一个原因呢，还是AI 和 HPC 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带动了这个先进制程的一个产能的一个紧张。另外的话呢，就是看到这个就是从这个那涨价呢，从这个晶圆厂也扩散到了 IC 设计厂。那么包括看到联发科市场也在这个市场也传出这个向客户发出了涨价调整的通知，设计了 SOC、PMIC 等产品。那主流的口径的就涨幅大概是10%到15%，最高的话就可能是涨到20%。就这意味着就是上游的晶圆代工、测原材料、物流等成本上行已经从制造端向 IC 设计端就是开始传导。那过去更多的市场更多的还是关注到这个存储的一个涨价。那现在 SOC 和 PMIC 也开始涨价，就说明就是这个成本的压力正从单一产品扩散到这个泛半导体的 BOM 上面去了。所以这个那我们认为就是整个的一个涨价的信号是就是前面更多的大家还是在考虑说这个消费电子的这个景气度比较弱，那么复苏也是这个信心也比较不太确定，切换到就是 AI 拉动了上游稀缺资源的一个重新定价的一个逻辑。那确实整个这个 Fab 厂它的一个扩张起来的壁垒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就是每个环节其实都需要重资本和时间的一个投入。那么从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那么从 AI 带来的并不只是仅仅是 GPU、HBM、光模块等需求，那么对先进制程、先进封装、高端载板、封测产能、电源管理、连接芯片等基础资源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挤占，那么以及带动的一个景气那么就是都有可能就是说从先进产能就是就难以快速的宽松的这个状态下，那上游涨价就有这个持续传导的可能性。那在此基础上呢，那么在制造端的话呢，我们比较看好，和设备端的话比较看好这个台积电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设备端就封测这块我们比较看好 ASMPT。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就设备这一块的话，海外还是就是属于量价齐升的一个状态，国内走的更多的是这个海外产能无法满足，那么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那么 ASMPT 呢，它的一个大的重要的客户还是这个海力士，我看到海力士也要美股上市去，又发了一个再融资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就是说明这个扩产的一个幅度有可能超预期，且海外 ASMPT 它也确实是在设备端的话在对海外客户是涨价的。另外的话就是这个 IC 设计这一块的话，我们比较看好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提价的联发科、高通、迈威尔，还有这个我们教研的这个新节能，那也是这个 IC 设计也是在涨价的环节。另外的话呢，就是说那么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话，就是从这个海外的话，就像这个功率半导体啊，还有这个从功率半导体啊，或者是说这个ABF 模拟芯片这一块、连接芯片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重点研究了这个英飞凌、依法半导体、还有纳新威、还有华润威。那这一块的话呢，主要是一个是涨价，另外的话除了英飞凌它在积极的扩产，其他的厂商扩产节奏并不是很快。但是就是行业的一个那么从这个海外的一个电源管理来看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功率器件的一个需求确实是达到了5到8倍的一个水平，特别是800伏 VDC 这一块。那么这个是基于这个台积电和这个联发科涨价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前面推荐了这个三福新科和复星科技，那么这个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是还有这个艾迪特，那么都是属一个是三福新科呢还是属于受益于下游PCB 的PCB 厂在这个产能扩张周期，那公司这个 HVLP5 那么也是进了下游的客户的认证，这下游客户的产品也进了英伟达的一个认证。另外的话呢，复星和这个艾迪特呢主要还是受益于就是这个中国对于稀土的管控那么以及像复星的话更多的还是下游像 Coherent 这样的一个产能扩张的一个就是进度有点超预期，那么市场对在 Coherent 这个股价上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反应。那大概就是以上我们是海外的观点，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